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6月19号，公元2015年8月4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安排外媒入藏，妄图美化牧民搬迁政策；中共对国内维权人士的镇压仍在继续；人权组织呼吁联合国关注中共强摘政治犯器官罪行；奥巴马被呼吁在习近平访美时提及西藏人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近日特别安排外媒记者进入西藏阿坝地区，试图淡化当地的自焚抗议事件，美化当局强制开展的牧民搬迁政策。《华尔街日报》刊登了该报驻北京记者与其他外媒在中共的特意安排下前往西藏安多阿坝所目睹到的状况。在中共工作人员的随行下，外媒记者们前往当地一位藏人牧民家中进行了采访。这位牧民当着中共随行人员的面大夸特夸了牧民搬迁政策给自己的经济收益、给自己的生活条件所带来的改变。稍后在记者们的进一步提问下，这位牧民透露了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他原来是当地的共产党员，是牧民搬迁政策的主要推行者之一。华尔街日报记者报道说，这一为期2天的阿坝参访行程由中共宣传官员主办，政府官员接受提问时否认牧民搬迁政策是为了消除民族问题，而且与藏人的自焚事件没有任何关联。政府官员向记者表示，安排这样的参访活动是为了客观诚实地向外展现一个正在发展与改变的藏区。针对中共当局强制开展的牧民搬迁政策对西藏的生态环境与传统习俗所造成的破坏，已经有许多国际专家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警告。而针对阿坝地方当局官员的所谓搬迁政策与藏人自焚毫无关联的说法，达兰萨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主任次仁措姆进行了反驳。次仁措姆向本台表示，2009年至今发生在境内的自焚抗议事件与强制牧民搬迁政策、滥采矿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都有直接的关联，自焚者中就有许多是牧民，还有许多抗议事件都是由中共对西藏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这是事实，中共无法掩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共对国内维权律师及活动人士的大规模镇压活动仍在继续。据悉，截至目前遭镇压的人数已经超过260人。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设立于香港的非官方机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报告指出，从今年7月初起，中共大肆开展镇压维权律师的行动，截至本月3号，已有265名相关人士被当局刑拘、约谈、传唤与短暂限制人身自由等等，其中近20名人权律师及活动人士被拘捕后失联，当局丝毫没有结束镇压的意向。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表示，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拘留任何人都必须出示拘留证，而且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往看守所羁押， 这只不得超过24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主义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况以外，应当在拘留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况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但是于7月9号最先拘捕的王宇夫妇已失联超过25天。该组织在报告中强调，以过去的经验，当局这种强制措施容易滋生酷刑，因此遭捕律师及活动人士现在的处境令人担忧。美国政府、国际特赦组织与人权观察等方面都曾先后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对维权人士的镇压，但是中共至今未做出任何的回应。7月底北京申办冬奥会之际，当局直接省去了其以往营造人权保障的表演，一边为获得奥运举办权而宣称遵守人权承诺，一边公开镇压维权人士。尽管如此，中共仍然获得了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让关注人权的各界人士跌破眼镜，担忧中国未来的人权状况会更加恶化，而国际奥委会也随之失掉了其仅剩的威信力。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四大国际权益组织日前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致函，呼吁他能够采取行动，促使北京当局停止对法轮功、西藏和新疆等群体的政治犯所进行的活摘器官罪行。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昨天8月3号，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跨国跨党非暴力激进党等四个权益团体共同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致函，呼吁他能够采取行动，促使中共当局结束对良心犯实施强制摘取器官的罪行，尤其是法轮功学员、藏人、维吾尔人、基督教信徒等弱势群体。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在官网上刊出了呼吁信内容，指出四大权益组织借今年联合国宪章签署70周年之际向扎伊德发出了呼吁。呼吁信强调，中共强制摘取良心犯人的器官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核心价值，因此呼吁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促使中共停止这一反人类罪行。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网上发起联署致信活动，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9月中共领导习近平访美期间向习提及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以及境内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中旬访问美国，而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远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近日在网上发起联署致信活动，呼吁总统奥巴马在与习近平见面时向对方提及西藏问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呼吁信中向奥巴马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调查西藏康区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日前在中共监狱中突然身亡的真相。第二，释放被指控犯下窝藏罪的西藏康区囊前县公雅寺堪布噶尔次。第三，停止打压藏人，与达赖喇嘛尊者重启对话，解决西藏问题。在这封致奥巴马的呼吁信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您过去对西藏所给予的支持，我们非常感谢，希望你能够再一次站起来为正义发声，呼吁各界关注中共当局 剥夺藏人基本人权与自由的行为。呼吁信结尾强调，藏人们需要奥巴马来避免堪布盖尔次成为下一个丹增德勒仁波切，避免他落下如丹增德勒仁波切一样悲惨的结局。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著名藏学专家克劳德·雅碧近日撰文分析了中共在西藏大肆发展基础设施与机场对邻居印度所造成的影响，呼吁印度政府认真给予应对。法国著名藏学专家克劳德·亚碧在媒体上撰文指出，日前中共当局宣布的军民合用机场计划选择的首个试点就是西藏拉萨。克劳德·亚碧在文章中指出，中共当局认识到让数百万中国游客进入西藏高原就必须要保障基础设施，其中机场和铁路是关键，而且这样的基础设施也可让中共迅速应对中印间的冲突。在先后分析了中共于昌都、林芝、阿里和康定等藏地建设的机场对战略的重要影响后，克劳德·亚碧指出，这些设施也提升了中国军队从其他地区向西藏派兵镇压藏人的机动能力。文章还提到，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宣称的继续开展反分裂斗争、提升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等说辞，指出这一军民合用机场的计划正好顺应了政治局的口号，不但可以加速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强化了中共对西藏高原的控制。克劳德·亚碧介绍了中共在离印度只有几公里远的西藏墨脱县大肆发展基础设施，推动旅游业，使那里成为每年可吸引至少90,000人的旅游胜地等情况，表示相比中国，印度对边界的建设速度之慢有如蜗牛。文章警告莫迪政府必须对此给予重视，呼吁印度立即以战备状态来铺开边境地区的发展。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那为什么要通宵清朝皇帝呢？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选定即位时通宵邻国，使他们得到了解，这并不是什么怪事，这在历史上是普遍的，当今世界也在流行这种做法。十，以上所述的是有关满清与西藏之间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它不仅证明了清政府没有统治过西藏，而且也证明了西藏根本不属于满清政府。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一件重要之事是，满族是清军并统治中国的，与中国汉族在语言、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截然不同的不同国家的民族。这个民族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旧的世界地图上可以详细地找到其民族与他所居住的国度。1911年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也讲到，我们中国曾经有两次成为外国亡国奴，一次是蒙古元朝，一次是满清王朝。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